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复杂难懂的产业趋势该怎么看懂？
新创品牌要如何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找出新商机？
欢迎收听
台北产业通。再一次欢迎我们这个单元的来宾，好感度教练维奇，你好。
你好，
同时呢，维奇啊，在去年也推出了他的新书《扛起来就是你的》，有担当才有机会提升职场力的不败工作术。那今天我们要来请维奇教练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在职场上找到自己的贵人呢？很多人呢都觉得自己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始终遇不到他的伯乐。到底是你误会了自己是千里马，还是真的伯乐没看到你呢？所以贵人到底怎么样让他发现我们呢？
哦，讲到贵人这个东西啊，我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哦。就是我去算命哦，有一次我这一辈子很少很少算命，好、哦，大概在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我国中时代那个时候吧，哦，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啊，那算命师就跟我讲一句话说。我跟你说，只要比你年长的人就是你的贵人，所以你要好好注意身边的人哦。好，我那时候就记住这句话，十几岁，十六岁之类的，我有点忘记几岁，真的很小。所以，但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记住这句话，所以我就特别注意跟身边年长的人的那个人手上，哦、我要怎么跟他互动。然后我就跟他，因为他们年长贵人是什么意思？贵人的意思，他不是很有钱，他可能是很有钱，可能是很有权，好，可能是他手上有很多人脉，好，假设是这样。但我们总称一句话，我就想一句话，就是资源，两个字，资源，他手上有资源。那我们如果是后辈，或者是我们今天要跟贵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做的是资源的交换。那就问自己一句话，请问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贵人交换资源？好，那所以呢，那贵人通常身边缺的是什么？不是缺钱吗？一定不是缺钱，不是缺 power 嘛，对不对？不是缺 power， 不是缺人脉。那你有什么？好，我就做这件事。比如说，你今天他手上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你有什么？年轻人有时间呢、啊，有时间，有体力，对吧？有肝，新鲜的肝，这是一种
美色。
然后美色不见得可以，因为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不太一样。好，对。然后第二个，假设他今天他是有权力，因为他是比较，比如说他是就是怎么样，部门主管啊、哦，那就是有权力嘛，对不对？那你要获取他的权力，你要做什么？你要成为他的左右手，好、哦，对不对？对，所以你要跟他一起想方策划，好、哦、这件事情，就是帮他变成他的部分脑嘛，哦、他才可以。会变成他的权力会下放给你，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可能他有人脉，那你有什么？你可能没有认识的他这样的人，可是你可能有认识其他的人才。假设你今天不会画设计图，但那个人可能需要设计美工的人，那你可以介绍像这样的人给他，哦，类似像这种，就是你还是有认识你身边的人，所以你就想你要认识很多身边的人才。你知道我的脸书很有趣哦，上上礼拜、上上上礼拜之类的，就反正这几天。那就是熊中的校门不是拆迁吗？然后我的脸书就被洗版，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认识这熊女，讲错，熊女就是我才发现哦，这么多人念熊女啊，因为每个人都是校友，他们是校友回去穿他们制服，背他们背包书包回去，那我才知道说原来就其实他们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那其实我们就是朋友而已，但是我今天有某一些专案，我就发现，哎、欸，其实我有借助这些人的力量，也一样，就是你要去认识这些人才，好，然后互相能够来做引荐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交换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想要依附贵人，然后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我有利用价值，我才跟他在一起，那其实是没有办法遇到贵人。好，遇到贵人的最好的方法，遇到伯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利用价值被充分最大。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今天跟我们家的老师哈，来您这个上您的节目，因为您的内容做得很棒，你有很多的听众，那我就可以来宣传书，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有互惠、哦、把自己最好的价值放到最大。
所以这样每个人要怎么发现他 可被利用的价值，因为我发现有蛮多的年轻人会觉得自己很没有自信，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长处在哪里，所以是不是也要先类似做一个表格，然后把自己的优势啊、人脉啊、专长啊写出来，然后再把它最大化呢？
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太台湾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缺点，大家都很谦虚，然后大家的父母亲都会觉得说啊，没啥没啥啊，那样大家都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但其实每一个人也一定有他自己最棒的地方，最有特色的地方。哦，当然一定人外有人啊，但是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而已，才能够做这件事情而已。我一开始在当职业讲师的时候，我现在是企业讲师嘛。职业讲师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老师也太年轻了吧，才三十几岁，怎么可以当职业讲师？他能够教我什么样子的东西呢？他有内容吗？他有什么能够跟我们一起，就是能够给我学习的地方？那时候其实我蛮挫折的，但是我就在思考，对啊，如果是一个企业已经邀请我去，然后那些人是有薪水却不去上班，要坐在这边听你讲。所以他的沉没成本是很高的嘛，因为他有讲师费要给我，他自己员工不能上班，对不对？的这些成本，所以我理解他们有这样的想法。那后来我就在思考，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把这个东西最大化？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好，大部分的企业讲师比较偏那个就是年长、年资深，因为他们要打他过去的经验。那我呢？我有什么？我有最大创意的想法，然后我有什么？我有一个最容易快速上手的一些做法，好，比如说你今天要做直播，那就说对，你们可能在外面学的都是怎么样做直播系统，怎么样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怎么样做什么什么。好，我今天就给你三个公式，好，三个公式，然后告诉你在上台说话的开场白中间要怎么样，结尾怎么样，然后呢？你只要手机拿起来，镜位怎么样做？镜位要怎么摆？要做什么事情？你只要能够在一整天跟我在一起，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你从不会讲话到马上会直播，这样就够用啦，这样就够用了。然后，所以他们呢就会找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说，对，你们可以学更深的，比如说直播的技巧，更深的企划的技巧。但是你先问自己，在这个阶段你有需要吗？你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其实你连开按下去那个 play 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我先教你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能够更深，我再介绍其他老师给你。好了，我发现年轻人只要愿意付出时间，通常都会比别人更快速的就是获得这件事。业务好了，我打100通电话，那新鲜人打1000通电话，不会比那100通电话的失败吗？不会，对，反而会更成功。
对，所以不要再觉得看不到贵人，而是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汲取围棋教练跟大家分享的，成为贵人的左右手。然后没有人脉，也要有人才，然后把自己的利用价值最大化。那如果呢，真的还不知道自己的利用价值在哪里，就可以像教练讲的，先去发现自己的专长。如果没有，那你就去训练，就去生出来一个。只要你年轻，
对对对，
你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别人打100通电话，你就打1000通。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就产生出自己的利用价值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围棋教练哦。我们知道在团队当中呢，沟通技巧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就是直肠子啊，我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把话好好说。所以在团队当中，怎么样来加强沟通技巧呢？
这个我也要先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那时候的一个心痛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关系我是怎么样去跟大家维持那个团队的这个驱动。第一个就是那故事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刚就是自己创业的时候，我是一名主持人，我是做现场活动的主持人。所以呢，我在做现场活动的时候呢，我只要在台上把话讲得很好，然后把那个品牌想要表达的目的做得很好，所有人都会配合你。好，注意哦，我讲是所有人都会配合我。所以我那时候就保持这样的信念在工作。所以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会能言善道的人，所以呢，那时候品牌也很喜欢我，也会再找我。可是私底下从来都不会有人跟我当朋友，也从来都不会有人约我。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明明我就跟大家工作的很愉快，不是吗？结果后来呢，我都就是有一些比较认识比较久的朋友，我就问他说：“哎、欸，我们就干嘛干嘛干嘛？”就说：“哦，没有哎、欸，我觉得跟你相处蛮辛苦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为什么呢？”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抱持的态度是：“哎、欸，你们要配合我哎、欸、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变成了一个大牌主持人，好，大头主持人。好，虽然呢，品牌真的很喜欢我，那是因为在表现上面真的很棒，可事实上所有人在配合我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这样子啊，就是类似像这种感觉。那后来我才去检讨自己说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后来就会问说，哎，请问一下，如果我们要彩排的话，我们最早可以几点开始呢？啊，那请问一下，我们大概过稿要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是九成、八成，还是百分之百跟现场来一样呢？啊，请问一下，像这样的时间可以吗？不好意思，就是结束的时间大概落在什么时间呢？那这个时间我们如果邀请我们的品牌，就是表演的乐团上台，这样可以吗？我这样介绍。贵宾的词句是 OK 的吗？哦，我开始做这样子的跟别人配合的一个意念，然后如果别人不行，他当时跟我，他就很善意的跟我表达他不行。可是我以前很强硬哦，我就是一定要一个小时时间彩排，其他人都不可以彩排，不可以干扰我彩排的时间，彩排的时候就百分之百跟现场像，不可以就是落掉任何一个环节。好、哦，以前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大家就会开始跟我表示说，哦，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太早了，哦，或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所有的表演者都还没到，哦，诸如此类这种。所以大家开始互相配合之后呢，我就开始发现，哎，其实效果会比我原来更强硬的要求别人的时候更好。哦，所以团队就是这样，它有点像是你今天跳探戈，虽然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求的很完美，但是难道没有办法在90分之后的放弃那10分就好了，让彼此都舒服一点嘛。我那时候也，我一个朋友也跟我讲这件事情，说，哎，对耶，其实我以前啊，为了要求考试100分，考试第一名，我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我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哟。反而像我们这种追求90分、95分的人，他放弃掉了这10分或是8分，其实你发现成果一样好。而且呢，你会因此而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所以，不论你今天是在上位，你当你要求底下人的时候，你要想哦，你今天在这个职位上十年了，可是对方可能只在这个职位上十天，他怎么可能做的跟你做的一样好呢？如果是，那你要检讨你自己。那你就会，然后如果你看到你的你是属下，你看到你的长官。很焦虑的时候，你每次提出来的专案或提出来的提案永远他不满意的时候，你要想他坐在那个位置上要扛住你们多少的东西，那你应该要用他的位置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给他什么样的资料是他所想要，什么样的方向是他可以接受的，要不停的去精进他所想要的方向。哦，所以这样子团队在协和和谐上面就会多很多。
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总觉得好像是别人对我哪里的问题，但事实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地方。那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发现到自己哪里有需要调整，像围棋教练就有发现到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开口问，然后从别人那里得到了答案。那有一些人没有人主动会告诉他，他自己也没有开口问，那像这样子确实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耶。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多人的问题，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尤其在职场的同事，他是不会告诉你真实的状况，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是我同事，我不需要告诉你太多的事情，不然变成你觉得我在人身攻击你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会做一个就是同温层的扩展，就是不要每天就只有家里跟你的好至亲好友，因为你至亲好友真的会忍受你，而且他本来就习惯这样子的你。好，再来第三，就是工作上，我会做一个拓展，就是比如说学习圈，比如说我会去上一些课，比如说我会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好，你参加这些团体的时候，不论是去上课， 读书会或是学习团体、哦哦、甚至一些电影同好也可以啦、哦、总之就是同好，他们是有专精于某一件事情，不论是电影上面、书本上面、哦、或者是这个学习主题上面、哦、或者是 这样子 一群人，可是他们是你的陌生人。那那些人呢，就会在跟你互动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歧，但他们不会跟你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比如说你跟你职场上的同事就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你跟你的家庭或是闺蜜上是完全没有利害关系。但这些人呢，他其实很专精某个专业，所以他不容许你去触碰他的专业上的彩线。比如说他们都很喜欢红酒，那你红酒就不能说乱说嘛，对不对？然后他对于红酒这样品尝可能有他们的一些规则，他们其实有一些专精，然后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又跟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专精的时候，你跟他互动，他们通常都会跟你说真话。
嗯，
像这样的人，你跟他在做一些请教的时候，我昨天也跟我一个朋友请教说，哎，在带人上面，如果很年轻很年轻的人，我遇到这样的困扰，你有什么看法？他们通常就会说，而且会说得他们自己在执行上面的一些做法。所以给大家参考，不要两点一线，每天就只有上班跟回家这样子。对啊，
对，
这样既遇不到美丽的另外一半，也遇不到你人生职场中的伯乐。
对，我觉得拓展人际圈、哦、是解决蛮多问题的，就是说你的贵人不一定只有在你原本的工作圈，可能在外围啊、哦、所以、哦、除了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职场，你可以透过学习读书会、哦、当然是比较正向一点的、团体吧、哦、可以真正找到你的需求。
对，
那最后来请教维琪教练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董事长秘书到自己带领团队、哦、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团队管理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我觉得团队管理的核心是这样子，到底是你在管理还是你在做事情，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很多人呢，其实把自己是财务长做成总务、哦、的概念，就是他没有办法在上位的人没有办法放权出去，其实很难啊。我跟你讲啊，我跟他教完，然后我要教他，然后我要改他，我可能要花三天的时间，可是我自己做可能三分钟就做完了。所以其实在每一个上位者的人都要学着就是、哦、很就是要放下去给他做、
嗯、
然后帮他改的时候你其实也不需要给他太多的指示，你就让他给他犯错的空间跟时间。所以你要给他犯错的空间跟时间的时候、嗯、你要给自己时间嘛，就是 他给你的时候他要改不是吗？所以你要给自己的时间、嗯，所以你要把这个所有的完成的东西全部拉长。好，比如说本来你一个月自己做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你要带团队的时候，其实你要想的是我可能要拉长成三个月哦。所以很多人说带团队是比较快吗？ 我个人不会觉得，就是觉得说其实带团队会让你的人生会过得比较长久，就日子人家肝会比较放下来你的时间会比较放下来，你会把重复的事情交给别人。对，那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你在带领团队的时候一个核心。那至于每个人带领风格就不同了，有些人是以就是非常强势的态度来带领团队，有些人是用比较柔性劝导的带领团队，有些人是用耐心型，就是看你用什么样不同的就是做法去带领他们。那我不认为哪一个风格是最棒，我不觉得哪一个风格是最棒，因为每一个风格都有他在那个的时空跟那个地点所需要的。比如说快要结业绩的时候，老板如果不知道站起来凶起来，业绩是吹不出来的对，那如果你今天在月初的时候就开始逼业绩，大家也不开心就会离开嘛。对、
嗯、
所以这没有，我不认为哪一个风格。我自己其实因为我自己带很多的外部团队，因为我都要跟不同的团队的伙伴合作，那我自己是依照那个人能够忍接受的程度是什么而去跟他互动、对，然后大部分比较难，不能说难，比较新相处上比较小心的，不外乎就是设计师们啊，对，艺术家们啊，这样子会比较稍微有自己的更多自己的风格，谢谢这样。
嗯， 所以呢其实不管在哪个位置哦，真的都是做中学学中做，时时要告诉自己哦，永远都有在进步的空间哦，绝对没有什么都有唯一的答案，现在做的方式呢也不会是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可能是最适合现在的方式，但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持续的学习。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学习哦最好的一个方法哦，我自己真的就是看书，因为一本书呢可能就是6万字9万字，但是呢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10-20年经验的累积，所以透过学习透过阅读都可以帮助你在现在的位置上任何的困境都可以得到解决。那今天呢再一次的谢谢好感度教练维奇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的内容还有他的观点，扛起来就是你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了，再一次的谢谢维奇，谢谢
谢谢大家。